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一季就是从七月份到九月底，我们的主日讲台原则上是安排创世纪的最后三分之一，也就是37章到50章，焦点集中在约瑟，就是那位与弟兄迥别之人的这位约瑟。我们要先把上文稍微提一下哈。整本创世纪固然是前面两章记载创造，从第三章以后到五十章，就是人堕落以后的种种的现象这些现象是有很多的败兴，特别在家庭当中。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神仍然恩典临到这些人当中。我讲提到这个家庭当中的败行就是败坏的行为，在创世纪里头呢是有很多的。如果你能够想象的所有家庭关系上面的所有的关系出现的这些问题呢，大概创世纪可以包含在里头。那因为最近大概过去这个20多年来，大陆有一胎化哈，那么所以一胎化情况下就没有所谓兄弟姐妹还有这个以后这个人伦的关系就好像少了一些哈。那么在创世纪大这个大家庭当中呢，就有很多的关系，这关系都败坏了。举例说夫妻的关系雅各亚当跟夏娃那么以下当然有些是发生过一些问题。那么兄弟这兄弟，比如我们这里看到这个约瑟的哥哥们对他的弟弟这个情况是很不好。那么当人类史上第一宗的这个杀人事件，就是哥哥这个杀这个弟弟的，该隐杀亚伯兄弟。妇女，我们看罗德跟他两个女儿同情，是创世纪19章发生的事情。姐妹，利亚跟拉结两个人相争。母子，我们也看到这里有看到这个母子的关系，利百加跟他另外的儿子 twins 这个双生子的老大就是以扫，这个中间也有一些矛盾的现象。父子是很严重，雅各欺骗他的爸爸以撒，还有翁媳，就是公公跟媳妇的关系。我们看犹大这38章里头会记载犹大跟他的媳妇他玛同情。岳父跟女婿的关系，我们看雅各跟大半的关系，这以前上季就去年的暑假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已经听到了雅各跟他的岳父也是他的舅舅拉班的关系。还有呢姨娘跟这个姨娘的先生的孩子这是的关系，这个情况也是非常不好。像流便跟他父亲的妾叫做毗拉有同情，这个关系也是很不好。还有姑媳就是所谓就是婆婆跟媳妇的关系，我们看这个以扫的妻子，以扫两个妻子，那么跟这个以扫的母亲利百加那个关系是水火不容啊。那么这个故事也是在前面地方我们也可以读得到，就是媳妇跟婆婆的关系不是我们现在就有了才有的，是以前在创世纪里就已经存在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很紧张。所以加起来大概8-9种的关系，人伦的关系都在里头。我们看创世纪，我们只是一笔烂账，但是感谢主，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居然借着这败坏人，仍然施行拯救。这是 简单跟各位介绍一下整个创世纪的背景。那么这一章开头提到37章开头提到说，这雅各的纪略如下，固然写雅各，但是他37章讲的全部是约瑟。那么雅各又如何呢？我简单地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背景。雅各大概出生以后77岁才出这个别斯巴，其实应该希伯伦，然后在别斯巴这个迦南地，一直到巴旦亚兰，到他舅舅家，也就是他的母亲利百加的哥哥那里去。那个地方在巴旦亚兰，巴旦亚兰在哪里呢？大概现今的土耳其的境内，跟这个叙利亚是一个边界。从巴勒斯坦到巴旦亚兰大概有400英里的那个路程，那么在那里一住就住了20年，从77岁到97岁，这20年当中呢，他娶了2个妻子，还有2个妾。那么当然我们也知道，他爱拉结胜于爱其他的众妻子。那么在37章里头，他为什么那么爱这个约瑟？原因也是因为爱屋及乌的缘故，爱这个妻子，当然他所生的孩子那是更加的疼爱了。雅各从97岁从巴旦亚兰回到这个迦南地之后，130岁下埃及会他的儿子约瑟，因为约瑟那时候39岁了，在埃及做宰相，来迎接他的父亲。原因就是迦南地那时候饥荒已经2年了，还有5年还有饥荒，所以借这个机会就把他全家大概70个人就下埃及去了。那问题在这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进到最后到迦南到埃及之前，那么中间隔个33年，最后的17年，从130岁到147岁在埃及，那是这个雅各的晚年，可以说是晚年是相当得安慰的，因为他的儿子约瑟在埃及做宰相，那么在那里他可以有享福。总是20年在巴旦亚兰，33年在迦南地，特别是97岁到130岁这个中间33年当中，在雅各的身上，上帝有很多的工作在他身上。他人腿瘸了，可是整个人对神啊，心灵却是透亮的，发生了很多的苦难。我们会想，像雅各这样人，神用他，神磨练他，使用他，神跟他说话，那这个人应该是很有福气，应该是很顺利了。不，33年当中，这位雅各经历了人生很多的苦难。比如说什么呢？他的女儿迪娜啊，这是前面的故事，迪娜被奸污，他的儿子西面跟利未呢，手刃就杀了这个事件人，害得雅各在事件人那里呢，事件城那里有了臭名。拉结难产死掉了，就生了儿子这个便雅悯以后他就死了。拉结难产死的时候，约瑟大概不会超过12岁。那换句话说，约瑟失去了母亲以后，5年以后17岁，他被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另外我刚刚提到了雅各的儿子犹大跟他的媳妇他玛啊同寝，雅各的大儿子流便情欲没有办法克制，沸腾到一个地步，跟他父亲的妾毗拉就同寝。还有雅各葬他的乳母底波拉，另外雅各跟以扫就葬他的父亲这个以撒，葬他的父亲以撒的时候，以撒180岁，雅各多大呢？是120岁。换句话说，过了10年以后他才下埃及。当他葬这个爸爸以撒的时候， 约瑟29岁还在埃及法老王的黑牢里头呢？最后一样，最锥心之痛的是他的儿子约瑟被卖了，他有22年之久不知道他的儿子其实还活着，不过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在埃及里头。所以我们这样谈创世纪家庭的整个关系，一提到雅各这个人，神在他身上，最后他扶着杖头在床上敬拜神，我们看到在雅各的身上有我们很多的影子。神用我们一定操练我们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受不了，但是主的恩典是大的。雅各至终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么这一位老父亲在他91岁的时候生他的儿子，在这个约瑟，那么这个约瑟是他所钟爱的，是与弟兄迥别的，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位。为什么会那么特别？当然因为他的母亲是他父亲所爱的，那么很可能这个雅各花很多的心力心血在这个儿子身上。那么约瑟出生在巴旦亚兰，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他生的时候他的爸爸91岁，6岁的时候随着他的父母亲以及一大家族就从巴旦亚兰回到迦南地，最后是定居在大概落脚在希伯伦的谷地山谷那个地方。那么他们还是用畜牧为业。到了迦南地过了没有多久，在伯利恒以法他，他的母亲拉结就生了这个约瑟的弟弟，就是唯一的亲生的弟弟便雅悯，就难产，我刚刚提的就死掉了，17岁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在法老王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家里做奴隶。从17岁可能到28岁都有可能，因为他至少后来关在监牢里有2年。那么这当中约瑟因为长得秀雅俊美，同时他在他所做的工作呢，这个他的主人一概都不管，除了吃饭什么都不管了，把什么东西都交给他去做，只是没有把他的妻子交给这个约瑟。那么这个故事在39章我们在这里不详细的讲。总而言之，他的祖母波提法太太呢就调戏他几次，大概有4次跟他说，你跟我同寝吧，跟我同寝吧。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被祖母这样的调戏，可是约瑟却是不从不听，这出现好多次。然后呢到一个地步把他衣服就给他抓了，给他拿了，他就逃往外面逃了。所以约瑟在他身上用衣服来说呢就有很多可以讲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总是被无辜陷害下监牢，一直到30岁才觐见法老王，那么就做宰相。所以17岁到30岁这之间呢，13年之间，他没有上过哪一个大学，没有得过哪一个 PhD， 但是他呢却是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做什么凡事都是顺利的。这到底在哪里？到底秘诀在哪里？相信是耶和华与他同在，那么他个人有很多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从17岁下埃及，39岁做宰相，56岁葬他的老父，114岁过世，最后交代要把他的骸骨一定要归葬在迦南，那么后来是归葬在示剑这个地方。那么多年以后，果然摩西跟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 出埃及的时候就抬着他的骸骨出埃及，最后葬在西甸。把这些故事很简单的概括了跟大家报告，让我们有一个整个的一个一个概括的一个图。那么总是在约瑟身上有很多的榜样我们可以学习。许多许多人一进到社会，就用大陆人常喜欢说的，说谁大溜谁大流，就说人在江湖我身不由己啊，就说如果沧浪之水如果清洁的话，我就可以洗我的帽子，那么沧浪之水呢如果污浊的话，那我可以洗我的脚啊，我都可以做啊。越是不尽然，他一生经历艰险困顿几度的浮沉啊，那么还有异文化的冲击，好像我们当中一样，异文化的冲击。他被卖到埃及，他要学习新的语言。最后他跟他哥哥讲话的时候，他用埃及话讲，那么可是哥哥他们谈话的时候，他知道他哥哥讲些什么，他的埃及话一定是很溜的。约瑟一生经历惊险困顿几度沉浮，那么异文化的冲击，还有情欲以及对他哥哥们的报复的一个试探，可是他仍然好像一朵芳香的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他的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弟兄姐妹，让我们用整个 quarter 的时间，整个从七月到九月的时间，我们细细的来从创世纪37章到50章里头，我们一同来学习，透过让愿圣灵透过这些话语来教导我们，请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学习，求主你施恩带领，主叫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朵，也是受教的胸怀，来聆听主的话语。但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做你奇妙的工作，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我们打开创世纪37章，这里约瑟17岁的时候与他哥哥们一同牧养，他是个童子，那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这个庇拉跟西帕的儿子也就是但拿弗他利，西帕的儿子是加德跟亚瑟，至少跟这个四个哥哥们常常在一起，那么常常把他的哥哥们的恶行就报给他的父亲。约瑟他是藏不住的人，他心里有尺寸，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的哥哥做错事了，做了不好的事情，他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他的爸爸。有人说他是打小报告，这不好。其实他只是一个童子，他没有很多的心机跟城府，他觉得这事情不对，他就应该告诉他爸爸。那么目的当然希望他的哥哥能够改过来，可是他哥哥们却不是这样想。约瑟原来是雅各年老时候生的，而且生了没多久12岁，这个母亲也就过世了，只剩下他跟一个小弟弟，那么所以雅各就越发的疼爱这个孩子，所以到一个地步就给他穿上一个彩衣那个彩衣是非常亮的衣服，就是有那个直条的有各种不同颜色，这衣服呢穿在身上了。约瑟也不晓得怎么藏着，他喜欢穿的，这是爸爸给我的，我当然要穿着要走了。没想到这个衣服在太阳光的照射底下特别的耀眼，那么特别是让他哥哥们看的时候就更刺眼了。所以有一个解经家说，当他去见他后面去他见他哥哥的时候，他穿着彩衣去的，这好像什么？好像你穿了一个西班牙斗牛士呢，你穿了一个红色的这个衣服呢，红的衣服，在一个已经 情绪已经激动的，哦，已经那个公牛啊，你在那边晃来晃去，他当然要逗你。后面提到说，还不是一头公牛，是石头嘞。约瑟穿彩衣有没有错？我想没有错。他父亲钟爱他，给他穿彩衣，可是他不晓得怎么来藏拙哈。不晓得怎么来，好像隐藏一下，不要太，不要搞特殊化嘛。他不晓得什么叫搞特殊化，他就搞特殊化了。感谢主，我们的主耶稣原来也是天上的荣华。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衣里衣外衣就被链揪就拿走了。约瑟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配得穿上这个彩衣，他父亲给他的。可是人的荣耀，上帝却借着现实的环境就把他撕碎了。从彩衣被他哥哥后面就把他撕碎了，那就卖到埃及去，穿上的衣服是奴隶的衣服，奴衣。到了被他祖母这个陷害，把他下在监牢里头的时候，穿的衣服是囚衣，从彩衣奴衣到囚衣，好像一直往下掉，到最后，他给法老王给他穿的是细麻布的衣服，到荣耀之路是受苦之路，各位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本有天上的荣华，他却不与神同等为强夺了，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天上地下地底下的一切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人间也许给你各种的荣耀，可是有一天这个彩衣可能被撕碎，里头有神的灵与他同在，他敬畏神，他对法老的妻子说，我怎能做这大恶来得罪神呢？所以神与他同在，外面的彩衣荣耀没有了，可是里头的尊贵叫人看的，他到哪里都好像王子一样。那么这就是约瑟。所以也许你今天不是穿彩衣，也许你今天穿的也许是外面给你的环境不是顶理想，可是不要忘记，无论在任何情况底下，你是非常的尊贵，因为是神抬举我们。哥哥们报他的恶行，他报哥哥们恶行，哥哥们就不跟他说和睦的话，就心里所充满的圣经说，口里就从中就说出来，所以跟他讲话，跟弟弟讲话了，没有好话了，这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情。他里头没有心机，他只是把哥哥的不该做的事情告诉他父亲，那么他跟他哥哥们的沟通就断了。这个代价是何等的大，在约瑟的身上，爱跟恨两个是交集在一起的。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求主真是怜悯施恩在我们身上。接着下来，他就做了两个梦，两个梦的内容不太一样。第一个还是比较间接一点，他说我们在田里捆禾架，那我的捆呢是站着的直立的，你们的捆呢围起来向我下拜。我们当中有人可能下过田啊，我是下过田，我割过稻，割完稻以后就是帮爸爸家里种田，那么稻在台湾割完稻以后要把那个稻草呢要把它扎起来立起来让它晒干，那么晒干完以后就可以把它收囤积起来，等到冬天的时候可以喂牛可以用，那么你捆起来立着， 那么他的意思就是我的捆架禾架呢捆起来立着，你们都向我下拜，向我的禾还不是向我，向我的禾架下拜，那么梦是这样做的。解梦其实在这里意思相当的清楚，他的哥哥们说，难道你要管理我们管辖我吗？已经给他一个不好的眼色了，难道你要管辖我们吗？他还在做一个梦，那就我一般的就那不要讲就好了，他还是要讲。他就提到说，我又一个得一个梦，跟他哥哥们又跟他的也跟他爸爸就讲了，那么我梦见太阳星星跟十一个太阳月亮跟十一个星都向我下拜。那么这个时候圣经这里提到说，他的哥哥们就越发恨他，越发恨他，连着讲两次越发的恨他。那么他爸爸雅各就说，你做的是什么梦，你做的是什么梦，难道我还有你母亲，这个母亲很可能指的是利亚，就是他 stepmother 啊，不是指拉杰，因为拉杰已经过世了，都要向你下拜。雅各的意思讲，台湾前几年在地方选举里头有一个候选人说一个口号，竞选的口号就是有梦最美，希望相随。梦是好事是吗？也许雅各对他儿子越是今天讲这句话，也今天也是对我们说，请问你做的是什么梦，弟兄姐妹，你做的是什么梦啊？有人说，那我做了美国梦啊，啊，美国梦是什么啦？有儿，有房子，有妻子，有孩子，还有狗子，就是狗了。啊，有狗的话，就美国梦就 come true 了。请问这是你的梦吗？约瑟做了梦，他把梦的内容跟他的哥哥们跟他的爸爸就说了，这是从神来的。请问你为神做过梦吗？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天神的国要 advance 到各地去？我想有梦的人是很好，问题是做的是什么梦。约瑟所做的梦，他当时对他来说可能也不太相近啊，不相 relate。 为什么？因为他最小的底下还有一个弟弟，没有错了哈。可是在放羊的童子，他提到他哥哥们还有这个爸爸还有母亲，就是所谓就是继母，那些人跟他下拜，这个梦对约瑟来说也许不容易解。他是一个做梦的人，我们看后面到33、39章、40章以后，他也是解梦的人，至少后来替两个人解过梦，一个是两个人应该是三个人，一个是一个是酒政，一个是这个善长，最后是埃及的法老王。他会做梦，他也会解梦，可是单单对他这件事情上面这两个梦，他什么时候可以了解呢？哦，原来过了大概20年吧，不到22年，应该是22年的时候，是他的父亲终于来到了。这之前呢，他的哥哥两次都下埃及，因为迦南地饥荒的缘故，下埃及要抵粮，就是要买粮食。那么见了约瑟的时候，不晓得这是他们的弟弟约瑟，就向他下拜。约瑟就想起这两个梦来了。我在想，什么东西可以支撑这个约瑟这么多年来这么痛苦的一个日子呢？也许这个梦对他可以支撑他。这个梦带来一个想要圆解他的一个欲望，那么这个欲望就是一个盼望，我们后面会再提到。 哥哥们这反应就非常的恨他，就嫉妒他。弟兄姊妹，什么地方会有嫉妒呢？你跟路边的人，他也许车子超车，或者给你一个不好的 signal， 你最多觉得是今天有点倒霉，你会不会嫉妒他呢？我看我们不会。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会嫉妒呢？弟兄姐妹，越亲近的人有时候会让我们会越加嫉妒。在家庭当中，这个兄弟的排行当中，有多么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再加上这个老父亲有一点偏心哈，那么其他的兄弟们就觉得这个父亲怎么这样子呢？那不能怪父亲，那只要怪这个兄弟了，就心里就起了嫉妒心了。嫉妒心是在亲近的人当中你会发生的，嫉妒心也在同工当中，在同行当中彼此有利害关系的里头呢会有的。有一个像是黑色的幽默。有一个韩国人，他在就是在 Korean Town， 我比较知道在 LA 或者哪里，不知道。他开一个杂货店，那生意很不错。可是过没多久呢，他对面同一条街，这个对面地方又一个韩国人同行又开一个杂货店。自从那个杂货店开了以后，两家就开始这个 price war， 价格战争起来了。今天这里是 special 这个什么东西 special 的特价什么，那边呢也开了一个特价，这搞得两个就是销价在竞争了。有一天，这个人就受不了了，晚上也做梦啊，做了一个梦是什么呢？那么梦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提到说，哎，你要求什么东西啊，我都给你，但是呢，你要什么呢？我也给你的对面呢那个人两倍啊。比如说你今天希望下个月你可以多赚比如说10万块钱，我祝福你了，你现在不过2万了，我下个月给你10万了。不过我告诉你，因为我给你祝福你。给你10万呢、你的对面要赚20万。他因为嫉妒缘故，他不要。他说我呢，你挖我一个耳朵，一个眼睛，目的是什么？那个对面可以挖掉两个眼睛。一个人嫉妒可以到这个地步，他突然就醒过来了。还好不是事实。有一位英国的传道人，他的牧会的时候在伦敦是很兴旺，可是隔壁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也开了一个教会，人事是多得不得了。这传道人难免也会嫉妒，但感谢主，神责备他，他就有个祷告，主啊，你大大的赐福他们，他们坐不下了，主啊，请他们过来。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大量关心，我们有我们的庄牧师，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新的侍奉在附近，我们也收到他的信。我就想起一句话：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我们为我们的牧师。在神面前千万不要嫉妒，求主赐福他们。你说我会不会嫉妒？很诚恳讲，诚实讲，我会。但是这不对，兄弟们嫉妒这个约瑟，为这个缘故把弟弟就卖了。卖了之后有22年之久，他们蒙骗父亲，请问这个代价何等的大。等到父亲这个见的一起都见的这个弟弟了，那是约瑟39岁的时候， 那么约瑟也提到说，你不要怀忧，不要想，这是神差我们在为要存留余种哈。那么这个后面故事我们会读到。话还没完呢，弟兄姐妹，这个嫉妒的心带来了后面的是什么？约瑟固然是原谅他们，可是这个弟兄们，就是哥哥们，心里还害怕，这个代价太大了。等我刚刚说，等到约瑟56岁的时候，也就是雅各下埃及17年以后，雅各死了。等到死的时候，死了以后，他的哥哥们又怕得不得了，怕什么呢？恐怕我们的弟弟没有下手害我们，是因为老父亲在的缘故。现在父亲死了，现在可以下手了，所以来到约瑟面前，战战兢兢的说：“请你原谅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从约瑟17岁到约瑟56岁，这中间总共几年呢？17岁到56岁，总共是20，我都不晓得几岁几年，我都不会算了，20几年哈，30几年，对不起哈。这个哥哥们因为嫉妒的缘故所受的代价是何等的大。所以弟兄姐妹，你心有嫉妒吗？你嫉妒别人服侍比你好吗？你嫉妒别人车子比你大吗？车子大不见得是好啊，也是50、60年代车子大得不得了哈，这耗油吃油像吃水一样。不要嫉妒，弟兄姐妹，不要嫉妒。所以他的哥哥的反应，到头来是他们是非常的痛苦，所以以至于约瑟就从这个12节到28节，他就被卖了。多么晴天霹雳的一件事啊！他的教育是不由自主的，他原来去找他的哥哥。找他哥哥的被哥哥卖了，远远就看他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这个做梦的来了。这位约瑟好像羊入虎口一样，被他哥哥们就最后就卖到，本来要杀他的，因为流便坚持的缘故，后来因为犹大建议的缘故，以至于就把他卖走了，回头骗他的父亲，他们的父亲说，约瑟你看这是你儿子是不是，还不说哎，你看这是我们兄弟是不是，还说这是你儿子是不是。身份改了，剥下你的彩衣，外面的荣华荣耀，穿上奴衣，这是约瑟的境况。我们来到美国一定有很多不顺利的地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总是有很多的困难，家庭的、孩子的、工作的，突然间 get off， 礼拜五下午叫你 pack and leave， 你下礼拜一不用来了，人还是傻傻了，怎么下礼拜就不用来了？我请问你，什么是你的支持系统？支撑你的是什么东西？约瑟是他的梦，他有一天要知道这个梦到底什么意思，因为这个梦是以至于他可以支撑下去。请问你的支持系统是什么？有没有从神来的话语，或者从主来的安慰？这些安慰跟话语常常可以带给我们莫大的盼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大的恩典，以至于可以经过很多的忧伤、很多的痛苦。那么约瑟能够有了支持系统，我盼望我们每个人一样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来用，因为神愿意乐意向我们说话，神乐意来支持我们，神他的恩典一定够我们使用，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艰难跟困顿当中，主仍然会使用，那我们可以走过人生种种的风暴，包括婚姻的、生活的、工作的以及家庭的。另外一件事，我们也看到约瑟这个童子， 他凭什么从17岁卖到埃及，到30岁他可以做埃及的宰相呢？如果他继续在他的父亲里头是天天穿着彩衣走路起来都是晃来晃去，那到30岁恐怕他还只是穿彩衣罢了。经过17年以后，那个彩衣恐怕也都坏了。上帝确实让他彩衣撕碎了，穿上奴隶的衣服，穿上囚牢的衣服，最后让他穿上细麻布的衣服。常常我们的生活是不以这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大环境逼得我们要 adjust。一个温室的花朵，你放在温室里头，永远都经不起风霜的考验。这个17岁的约瑟，至终在埃及那个艰难环境里头了，他可以 survive 过来。在奴隶当中，他最后可以做奴隶的头，这个不容易的事情。在囚牢当中，你下过监牢吗？我没有下过哈。可是有人看过《Shawshank Redemption》，你就可以知道在监牢里头呢是什么。你如果是菜窖，就是什么菜窖，就是你新来了，老这边老人留这边一定欺负你，欺负到你服了为止。那么等到你最后出来以后，你也跟他们一样，这很可怜的事情。可是他不，他可以在监牢当中仍然像王子一样。他要学习的功课，不是在大学里头象牙塔里头学习的功课，是外面非常艰难险恶的环境里头他可以学习的。感谢主，你可以出污泥不染，好像莲花一样，像月色一样，他不沾染污秽，在性的上世上他没有给魔鬼留任何地步，在任何的其他不好的事情上面他也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清洁。总是熟悉的家园换作陌生的异国的环境。约瑟经过这样的历练以后，他终于可以成长。所以三经章末了就提到他被卖到埃及，在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做奴隶。这就是人生，上帝给我们这样机会是要熬炼我们，像熬炼金子一样。所以都是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历史，这样的一个痛苦。我看约瑟也是一样，因为约瑟被卖的时候，他被哥哥们丢在那个片，就是那个野兽坑里头，他恳求他们，因为在创世恳求哥哥们不要下手害他。创世纪42:22的时候，他们彼此就说，那时候他们去见约瑟，因为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了。他们哥哥们下埃及的时候要敌粮，就因为约瑟讲一些你们是奸细，那就这些话，就他哥哥们就想起他们的罪来。他们就说，我们在兄弟的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他被卖的时候，哥哥们22年以后就回想这件事情，就提到说，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流便就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吗？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留他血的罪呢，向我们追讨。约瑟在困难当中向他的哥哥们哀求，哥哥们不听。我们向任何人哀求，我们也得不到答案。让我们来到主面前来，向主单单的来到主面前，主一定有恩典在我们身上。后面提到的雅各，他就被骗了，哥哥们把撕碎了这个外衣，约瑟的外衣，就拿到爸爸那里去，就骗他说，你看这是你儿子的才艺是不是？约瑟当然认得，他就撕碎衣服系在腰间，为他哀哭好几天。 有22年之久了，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其实活着了，他以为死掉了。这位悲哀的雅各以前骗他爸爸，骗他的兄弟，现在被他的儿子骗了，这是天理昭昭啊，以报还以报。不过这个雅各在这里头呢，他被他哥哥们骗了，他虽然悲哀，但是他也没有说要报复他的孩子们，没有，他被骗，他就心肠就被撕裂了。这个雅各是何等的悲哀，我刚刚提到说，这是在迦南地他33年之间所经历的大概8件到9件事情当中的一件，而且是最锥心之痛。这个雅各，但是神造就他，感谢主。也许你已经曾经被骗过，好像雅各一样，但殊不知凡事有上帝的旨意，就好像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提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我们感谢主。最后简单提一下这一章的预表，就讲到主耶稣，我刚刚提出说了里衣跟外衣的事情，也提到公山羊的血，主耶稣就是那位那个羊啊，羔羊的血最为我们而流。另外约瑟用24个色克的银子就卖到埃及，主耶稣被卖的时候，他的门徒之一就是犹大，也是这样的就卖到他的主。有关约瑟可以分到四个部分，我很单最后讲一下。他的故事可以提到他跟法老，他跟他的家人，他跟波提法家人，还有他跟奴隶啊，这几部分可以提，四部分可以提。好，那么他从小就上吊母亲，父亲重爱他，兄长们嫉妒他，波提法信任他，祖母诬告他，私欲把他下在监牢里头，囚犯都叫他手下，出狱的难友忘记他有2年之久，至少2年。他下过野地的坑，也下过埃及法老王的监里头，穿过彩衣囚衣细麻衣，做过梦解过梦，但是有神的灵在那里头，与弟兄迥别，为以色列全家存留余种，又在世上大施拯救。约瑟是敬畏神的人，一生不与罪恶击掌，哥哥们行恶他不同流合污，祖母要他同寝他不听从，他说我怎么做这个大恶来得罪神呢？他是一个原谅人的人，不记恨不记仇，哥哥们先前待他坏，后来害怕，他却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他是一个很出色的人才，这个后面我们就不讲了。好，感谢主。约瑟终其一生尽忠职守，好像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讲摩西一样，约瑟也是一样，这个尽忠职守，足为圣徒的典范。弟兄姐妹，当我们用谦卑的心来领受这一季有关约瑟的信息，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愿主借着这个故事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若是有些的困难，我们都在主面前倾诉，虽然时日可能经过很长，好像约瑟一样22年之后才见到他的老父亲，但是主啊，你的恩典是够用的，求主继续保守看顾我们教会，叫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来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我们的神。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阿门。